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。
各位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奇牧师。上一集呢，我们就读了生命记的第四章那部分，看到摩西向以色列的后代呢训话，还要呢他们去遵守神的道。现在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了。咁喺呢个时候呢，摩西就重提上一代以色列百姓嘅恶行。喺生命记四章24-27节呢就咁样记载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，是忌邪的神。你们在那地住久了，生子生孙，就雕刻偶像，仿佛什么形象，败坏自己，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惹他发怒。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作见证，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，你们不能在那地长久，必进行除灭。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，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。今日这个国家仍然是世人的见证，只不过是一个反面的教材，因为他们做了神禁止他们做的事，他们见证了不信服神的后果。当时以色列人违抗神的命令之后，生活就遇上很多的麻烦。如果他们一早就信靠神，踏入神所应许的土地上，他们的生活就不会那么苦了。今日以色列仍然受到神的惩罚，因为他们向神侧面，对神呢就是爱理不理的态度。我们学到的教训就是，神会惩罚任何拒绝他的国家的。摩西提到百姓在患难里面归向神，神就会重新这样施行他的怜悯的。在生命记4:30就这样记载，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，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神，听从他的话。圣经第一次提到末日要来的大灾难，我们中文圣经所用的日后呢，其实呢就是在旧约里面一个专有的名词，英文曾经翻译过呢就是在末后的日子的意思，是指大灾难的时期。神就作了一个肯定的假设，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，听从他的话。跟着呢在生命记4:31呢就这样记载，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，他总不撇下你，不灭绝你，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。难道神是严厉，是冷酷无情，所以呢要以色列人四散咩？千祈不要这么想，绝对不是。神是好怜悯的，他一定不会丢低他们，亦都不会灭绝他们。以色列国没有被灭绝的原因是因为神怜悯这个国家。你和我到今日仍然活在世上的原因同样都是因为神的怜悯。如果你已经是得救的，那并不是因为你是好人，而是因为神的怜悯，他不忍心让我们灭绝。摩西继续向以色列人证明神对他们是大有怜悯的。在生命记4:32的下半节去到第34节呢就这样记载，曾有何民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，像你听见还能存活呢？这样的大事何曾有，何曾听见呢？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，用试验、神迹、歧视、征战、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棒臂并大可畏的事，将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？ 神喺以色列人嘅上一代面前呢行过呢啲事，目的就系要佢哋记得神系大有恩慈噶。咁喺《生命记》四章三十七节咧就咁记载：因他爱你的列祖，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，用大能亲自领你出了埃及。神爱佢哋，所以将佢哋由痛苦里边拯救出嚟。嗱，并唔系因为佢哋系良善嘅人，而系因为神满有恩典同埋怜悯。神爱我哋，但系佢唔会溺爱我哋。神系唔会打开天堂嘅后门俾我哋呢偷偷咁样走入去嘅。公义嘅神呢系唔会咁样做嘅。佢系藉住恩典嚟拯救我哋噶。因此神就差派佢唯一尊贵嘅儿子耶稣基督为我哋死，叫我哋嘅罪能够得到赦免。所以呢圣经唔系话神爱世人所以佢拯救世人。圣经系咁讲嘅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仲有呢就系叫一切相信佢嘅人呢唔理嗰个人系点样都冇关系，都唔会进入灭亡嘅当中，反而得到永生。喺《生命记》四章四十四到四十五节咧，就咁记载：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陈明的律法，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传给他们的法度、律例、典章。所以摩西就要百姓知道，亦都咧要佢哋记喺心上边。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，佢系神。除佢之外呢再冇其他神㗎啦。摩西跟住呢喺第五章向以色列人作第二次嘅讲道。佢重新声明律法，强调嘅仍然系爱同埋信服。咁喺第五到第七章呢系佢重复解释十诫。最初喺西乃山听见律法嘅嗰一代已经死咗啦。新一代以色列人就要进入应许之地。所以呢需要摩西去为佢哋解释一次。摩西喺旷野四十年有好丰富嘅经验，亦都系最合适去解释律法嘅人啦。或者有人会咁讲，呢个系重复叙述出埃及记第二十章。可想而知十诫原来真系非常重要㗎。因为十诫系最基本嘅道德律法。咁喺生命记嘅五章一节呢就咁记载。摩西将以色列众人召了来，对他们说：以色列人啊，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，你们要听，可以学习，谨守遵行。关于神的话，这里就提到四个很重要的步骤。第一呢就是听，第二就是学习，透过学习才能够熟悉神的话。第三就是谨守了，也就是说呢将神的话语记在心里面。正如大卫在诗篇的119篇11节所说：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第四呢就是遵行了。你不单止要将神的话记在脑里面，存在心里面，还要用行动呢去实行出来。有人说过了，他遵行十诫，因为呢这个是他的宗教信仰。但是如果你详细观察的话，你会发现呢他们真正的意思是他们听过十诫，同意十诫的中心思想，但是并没有遵行十诫出来。其实律法呢就好像准绳一样，要来呢度一度长的面是不是直的。律法呢是我们心里面的镜，亦都是呢好像是汽车的车头灯咁啦，在黑暗里面用来照明之用。话俾我哋听咧，边度咧有弯位？神讲得好清楚，神拯救人并唔系因为要人去遵守道德嘅规范，而系要我哋喺过程里边学习。保罗喺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十六节咧讲过：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，乃是因信耶稣基督，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，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。不因行律法称义，因为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。冇人能够因为行律法而称义的。点解唔得呢？因为冇一个人能够完全遵守律法的规定。 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九节也这样讲过，这样说来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原是为过犯添上的，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，并且是藉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。那这样或者我们会问，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呢？答案呢，就是为我们的过犯而设的，直到人子再来，也就是说呢，律法是暂时的，直到基督回来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、二十五节呢，就这样讲过，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但这因信得救的你既然来到，我们从此就不在师傅的手下了。原来呢，律法是我们的训蒙师傅，咁拖住我哋隻手，带我哋呢去到十字架嘅前面，就好似呢一个训蒙嘅师傅带住一个小朋友翻学一样。律法带我哋去到十字架嘅面前，就对我哋讲啦，小朋友啊，你係一个罪人，你需要救主耶稣。原来呢，律法嘅目的係话俾我哋听，我哋需要救主，佢表明咗神嘅心意，突显咗你同我係几咁污秽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正如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所讲的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原来弟兄姊妹啊，今日就将律法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让他带我们走到基督的面前。在生命记五章的二到三节就这样记载，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与我们立约，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，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。神并没有在埃及颁布律法给他们，直到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去到旷野的何烈山，也都即是西奈山的时候，神先颁布律法给他们。律法是给以色列国的。那在申命记五章四到六节呢，就这样记载，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，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，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，因为你们惧怕那火，没有上山，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以色列人还在埃及的时候，他们的生活是在拜偶像的时代，所以呢，在生命记五章七节那里呢，就重申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人类最初的罪呢，不是成为无神论者，而是成为多神论者。他们呢，什么神都拜。比如这样说，巴别塔，人类呢，就做了一个庙，而这个呢，是一座塔。这个塔顶呢，是要来用作祭祀之用的。显然呢，就是比太阳神的。当人远离神之后，他们就开始敬拜太阳和星球了。因为呢，在洪水之后，他们就不会再拜行雷和闪电，因为他们怕会再有大灾难临到。反而他们敬拜太阳，敬拜那些受造之物，而不是造物主。直到大卫的时代，无神论才出现的。咁喺大卫之前呢，人类因为非常接近神嘅启示，所以呢就唔会成为无神论者。神嘅启示仲系存喺佢哋嘅脑海里面，冇人会否认神嘅存在㗎。喺大卫嘅时代呢，只有愚顽人先至会讲没有神。咁呢，如果你想睇多啲呢，你可以睇睇诗篇第十四篇第一节，当中嘅愚顽人呢，系指嗰啲疯狂嘅人。讲无神的其实是一个疯狂的人，如果不是呢，他就是一个虚伪的人了。在生命记五章八到十节呢，就这样记载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，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，爱我守我诫命的， 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因此神是不断地重新告诉我们知道，不可以拜偶像，否则后果自负。那后来呢，在生命记的六章第五节呢，神又这样说过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主耶稣亦都觉得呢，这个是最大的诫命。今日还有很多人讨厌神的，有人呢会称他们呢是并没有拜偶像。但是在以弗所书五章五节，保罗就告诉我们听，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。如果你过度沉迷一件事情，导致他阻挡你和神之间亲密的关系的话，那你就是拜偶像啦，他也都成为你的偶像。所以你说你有没有拜偶像啊？有些人的偶像呢是银行里面的存款，有些人呢就是运动啦，或者他的小朋友、他的孙，甚至乎是一些电子产品。原来任何在你心里面占据了最优先地位的，就是你的偶像啦。在生命记五章十一节就这样记载，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。保罗亦都讲过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他就说了，满口是咒骂苦毒。这个是记载在罗马书三章十四节，今日经常听到那些人去讲些污糟邋遢的说话，是因为他们内心里面充满了不洁的思想，神是厌恶这些事的。前三个诫命都是稍微消极的，现在我们就看一看积极的诫命。在申命记五章十二到十五节就这样记载，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，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，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。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、婢仆、牛、驴、牲畜，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使你的婢仆可以和你一样安息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作过奴仆，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，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。在新约除了安息日的诫命之外，其他所有诫命都重复提过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安息日并不是给教会的，而是给以色列国的。在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三节，神就讲过，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，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，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圣的。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，神要以色列民守安息日，因为呢神用了六日去创造天地，而在第七日就安息了。在生命记，安息日显示出神同以色列民之间的独特关系。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呢？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时候，直到神用大能的手将他们拯救出来为止。这些诫命都是信徒要向神交代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就看一看信徒要向人交代的事。在生命记五章十六节就这样记载，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我相信这个诫命呢是同神同人都有责任的。父母是站在神的地位上面教导正在成长的小孩子，所以呢小孩子尊敬父母是应该的。在箴言一章八节就这样讲过，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。当小孩子还是小的时候，父母就要站在神的位置上面教导小朋友。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之后，他们要尊明他们的父母。不遵守这个诫命的国家是不会蒙福的。现在的社会里面，很多家庭的背景都是很复杂的， 唔系每一个父母都值得细路仔尊重嘅，所以咧，神亦都教导父母喺以弗所书六章四节咁样讲：你们作父亲的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嗱，原来以上两个诫命咧系相辅相成嘅。嗱，跟住喺《生命记》第五章第十七节就讲：不可杀人。杀人呢个字咧系专有名词，是指谋杀的意思。嗱，这个咧系针对个人的层面，和战争是没有关系的。所以这一条诫命咧就不适用在军人的身上，因为他们在打仗的时候咧是必须遵守命令的。在《生命记》五章十八节咧就咁记载：不可奸淫。嗱，我哋咧生活咗喺性泛滥嘅时代，每一种产品都可以咧用性嚟促销嘅，到处都系咁样。但系神嘅诫命喺今日仍然有效嘅，所以我哋要时刻咁样警醒，唔好堕入罪嘅陷阱里边。跟住咧就系《生命记》五章十九节啦，不可偷盗。嗱，有好多人真系冇喺超级市场嗰度偷嘢，或者咧去抢劫银行嘅，但系佢哋内心可能有一啲偷窃嘅意念。神就话俾我哋知道，心中嘅意念咧，亦都系会犯罪嘅。心中嘅仇恨可以使人犯谋杀罪，正如心中嘅情欲咧，会使人犯奸淫罪。跟住咧就系《生命记》五章二十节啦，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。嗱，呢个诫命咧就非常清晰啦，所以我就唔再多讲啦。喺《生命记》五章嘅二十一节就咁记载：不可贪恋人的妻子，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、田地、婢仆、牛、驴，并他一切所有的。呢条诫命咧就话俾我哋知道，如果一个人对其他人嘅物品有过度嘅欲望咧，这个就系罪啦。跟住摩西咧就话俾年轻一代嘅以色列人知道，佢系直接由神嗰度领受律法。这个咧系一个好震撼人心嘅经验。喺《生命记》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咧就咁记载：那时火焰烧山，你们听见从黑暗中出来的声音，你们支派中所有的首领和长老都来就近我说：看啊，耶和华我们神将他的荣光和他的大能显给我们看。我们又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。今日我们得见神与人说话，人还存活。现在这大火将要消灭我们，我们何必冒死呢？若再听见耶和华我们神的声音，就必死亡。凡属血气的，曾有何人听见永生神的声音从火中出来，像我们听见还能存活呢？嗱，这个咧系一个可怕嘅经历。因此，以色列人咧要摩西从神嗰度领受信息，然之后咧再转达俾佢哋知道。咁喺《生命记》嘅五章二十七节就咁写啦：求你近前去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要说的一切话，将他对你说的话都传给我们，我们就听从遵行。嗱，以色列民曾经承诺会遵守神嘅律法，可惜到最后佢哋都做唔到。而家咧就请你听一听神对佢嘅百姓发自内心嘅呼吁。在《生命记》五章二十九节：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，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，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。律法是颁给地上面的百姓，他们住在顺境里面，生活在应许之地，但是他们却是没有遵行律法。这个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借镜的。你和我同佢哋一样，经常都忘记去遵行律法。律法呢其实就好似一面镜子咁样嘅。当我哋呢照镜嘅时候，我哋呢就知道我哋系罪人。嗱，譬如话我哋呢可以由浴室嘅镜嗰度睇到我哋块面呢边度污糟喎。但系镜系唔能够洗除我哋嘅污点嘅。正如律法呢显出我哋有罪，但系却唔能够赦免我哋嘅罪。镜是没办法除去污点的，我们必须要用水才能够洗得干净的。只有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的宝血 才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并且保守我们远离罪恶。这一集的信息不是你同不同意十诫，亦都不是谈论你对十诫的看法，而是你有没有遵守律法。如果你是诚实的，你应该知道人类是没有办法达到十诫的标准的，亦都带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救主。在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就这样讲过，耶和华说，你们来，我们彼此辩论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，虽红如丹顶，必白如羊毛。当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，他就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然之后我们就可以毫无瑕疵地站在主耶稣的面前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里告一个段落了，欢迎你按时候收听，我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，愿神赐福与你。